即使女儿将来干这行也无所谓。21岁的小花，店里介绍的21岁的小花非常开朗，偶尔还给工作人员带饭团，是个非常细心的女孩子。她有一个快2岁的女儿，托付在闹市附近的托儿所，托儿所离这里走路约10分钟。小花19岁时与在星宿认识的牛郎奉子成婚，婚前她做的是医疗方面的办公室文员，男朋友建议她辞职，所以结婚时她辞去了工作。但是结婚初期她就被丈夫的大手大脚拖累，丈夫的工作不稳定，月收入12万左右。尽管如此，她还将这宝贵的工资用在老虎机上。小花怀孕期间也要为日常生活绞尽脑汁。娘家虽然就在附近，但是生活也不富裕，还有个年幼的妹妹，她得不到经济上的援助。为此，小花在一家性服务者全是孕妇的另类色情店里一直工作到临盆前。孩子出生以后，丈夫恶习不改，她每天都得为明天的生活费发愁。于是产后仅1个月，她又重操旧业。1年后，她与那个不可救药的丈夫离婚。婚前他们住在廉租房，是小花在养家，而且孩子还小，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丈夫该离开。谁知丈夫的举动出乎意料，他以房子的名字是我的为由，将年幼的女儿和小花赶出了家门。如今小花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两人与孩子一起租房子住，她的工作也得到男朋友的认可。忙的时候，她会叫男朋友帮助接孩子。我们早上从小花家开始，对她的一天进行了跟踪采访。小花虽然是中午上班，但做建筑业的男朋友一大早要出门，所以她早上6点就得起床忙活。上班前1个半小时，她叫醒女儿，做各种准备。孩子还小，起床后心情不好，小花只能一手抱着女儿，一手做早餐，同时还要把带到托儿所的晚餐做出来。剩下的饭菜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里，俨然很会持家的主妇。小花在店里一周工作5天，她很有人气，客人经常会点名要她。她每个月平均能挣30万日元。她的爱好就是存钱，最喜欢翻看存折记录。她自己也加入了平安保险，还给女儿加了2份教育保险，存钱也是为了女儿的将来做准备。让女儿吃完饭后，她开始准备上班，换上衣服，粘上假睫毛，她的容颜逐渐从母亲变成女人。从粘假睫毛的那一瞬间开始，她仿佛就从母亲切换到女人这一模式。化完妆后，就连说话的语气也从到目前为止的沉稳转变成娇嗲的工作模式。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回答我们的提问。她说，这份工作不长远，到25岁就该退了，此之后我想去卖保险。到这里为止，我还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但是她又很轻易地放言说，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年幼的女儿还在她怀里撒娇，当着孩子的面，她竟然说出这种话。在和店老板三上谈话时，她曾反问，贞操观念是哪个朝代的事啊？或许在年轻人当中，这种意识真的不存在吧。小学时代一直独自在家，几乎不上学。19岁的小西，除了在这家夜店采访外，我们还遇到了其他很多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因为某种原因陷入了一个黑不见底的世界，家庭环境对她们确实影响很大，但从父母或者特定的人那里 能够获得多少爱，受到多少呵护，对于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很大影响。在采访时遇到的19岁的小希，头发染得金黄，戴着好几个耳钉，现在正怀着孕，还在夜店上班。她说，做牛郎的男朋友在同一时期也让另一个女孩怀了孕，他选择跟那个女孩结婚，把我抛弃了。他还说，孩子出生后准备送给别人当养子。年仅19岁的他已是第二次怀孕，怀第一个孩子是在中学时期，对方跟他同岁，生完孩子后，孩子就被男方的父母带走，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他的母亲不停地更换男朋友，依靠男人生活，根本不回家。为此，小希小学基本都没上，一直一个人在家里待着，经常靠母亲留下的几万日元维持一两个月。偶尔看见母亲回来，原来是被新男朋友打了。小希说，小时候没什么美好回忆，他应该是没有跟别人一起吃过饭，拿筷子的方式完全不对。或许是小时候的心理阴影，他对巨大的声响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有一段时间，他曾在餐饮店工作，听到盘子被打碎的声音，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几次三番以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于是他辞去了白天的工作。他的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断了找工作的念头。他经常会情绪低落，不想见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但是夜店里有很多跟自己境遇相同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会很轻松。他面无表情地小声说道，最近周围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在30岁之前都相继自杀了，我也无法想象我的将来。在他的心目中，难道就没有梦想与希望这样的词语吗？人们常说，出生环境对学历的影响很大，学历低会影响职业。前面我们说过，家庭不稳定的女子容易早婚早育，而且早婚的人离婚率很高。早婚早育的女性缺乏在社会上通用的技能，使得就业更加困难。在日本，离婚后的女性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孩子的抚养费，只有两成人能领到。这种现象一直被置之不理。从采访中我们看到，被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排挤的女性最终流向的是色情业。在那里，不仅可以得到收入，还可以得到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当然，这项工作对女性来说绝不是安全的。被要求做违法服务、怀孕，甚至再次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也不在少数。社会保障的溃败。接受年轻女性的咨询并进行生活救助的普通社会团体融合网横滨的负责人临床心理医生铃木京子指出，援助经济困难的女性需要一步到位。生活困窘者独自面对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如居住、就业以及育儿援助等服务。政府即使有相应制度，各个制度也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这个现象经常被诟病。年轻女性更是与援助很难沾上边，即使她们鼓足勇气到公共部门去咨询，一旦被驳回，就对此敬而远之，再也不会来第二次了。所以如何才能利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捕捉到问题，与援助挂钩，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支撑起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生活的关键。2014年1月，在 Close Up 现代标题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节目中，播出了色情交易场所开展的多样化的援助模式。当时作为嘉宾的铃木女士指出，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 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他们。为了防止人们陷入低保，以援助经济贫困者为目的，2013年12月出台了生活困窘者自立援助法，并于2015年4月开始实施。如何能让制度与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地方政府和民间援助团体正在摸索拓展服务应有的方式。色情机构成为救命稻草这一讽刺的现实，对于到底应如何对社会保障加以改进，提供了思考的契机。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